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《入子团契》第三节《忠诚的友谊》。亚里士多德说，如果没有友谊，即使拥有人生其他所有美好事物，也没有人愿意选择活下去。贝拉说，如果你不参加别人的葬礼，其他人也不会参加你的。圣经里面有关社群最精彩的故事之一，是一个摊子被四位好友带到耶稣面前的故事。想象一下，此人原本的生活，作为古代的瘫痪者，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？他一生都生活在一块三尺宽六尺长的褥子上，必须有人帮他喂食、穿衣、翻身，以免得到褥疮，帮他擦身体，抬他到他想去的地方。他绝对无法体会我们热切真实的独立自主究竟是何种滋味。医学上无计可施，无法开刀，没有康复计划，没有诊疗中心，毫无可以贡献社会的渠道。一旦成为他这样的摊子，就注定终身沦为乞丐，被人放在路边，依赖别人丢在他身旁的铜板方可度日。他会做梦，有时他梦到自己有了健全的身体，会走会跑，有份好工作，也许还娶了太太，和儿女一起玩耍。然后他醒了过来，瞪着天花板，打量着这间房间。他自己根本走不出去，看着这把他禁锢为囚的身体，看着他生活范围的全部，也就是这块褥子，他认了，自己将永无自由之日。他没有钱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影响力，没有家庭，而且前途一片暗淡。他的所谓有瑕疵的标签有三尺宽六尺长，那么他生存的动力是什么呢？他有朋友，一群很棒的朋友，身边总有一小群死党陪伴着他。就某方面来说，整个故事的发展关键在于他的朋友。没有这群朋友，他绝对无法来到耶稣面前，绝对无法痊愈，绝对无法得到赦免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他几年前一些非常明智的抉择，那就是交了一群很棒的朋友。选择社群。你应该知道，对故事中的这个人而言，友谊的发展并不是偶然产生的。他的身体状况对于交友是非常不利的，他 他的所谓有瑕疵的标签实在太显眼了。即使在现代，肢体残障者表示，他们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所谓的正常人的态度。因为正常人有时似乎手足无措，有时不友善，有时候撇过头去，以防和残障者正面接触。这是个讲究快步调的世界，对于动作慢的人而言，并不是个仁慈的地方。不过，在古代社会里，残障者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。希腊人往往将残障新生儿立刻处理掉。亚里士多德写道：“吾应立法，残障儿应一律铲除。”在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，事实上有明文规定，畸形儿必须立刻被杀死。在以色列，这个人还要承受另一种烙印。社会公认，如果肢体残障，一定是他自己造的孽。在新约另一个故事里，门徒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，就问耶稣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”然而，这里有一小群人决意不让任何的障碍阻止他们，这是重点所在。这一小群人显然不是偶然组成的，面对多重强大的障碍，比如社会的鄙视、种种的不便、财务的压力、时间精力的高成本，他们还是决定要做朋友。关系深厚的社群很少是不知不觉中建立出来的。心理学家麦金尼斯发现，进入深厚友谊的首要条件听起来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，那就是把这份人际关系放在第一优先顺位。矛盾的是，我们往往将大量的时间投注于赚钱、处理杂物、追求工作的卓越，却忽略了将最有价值的资产，那就是时间，放在我们受造要在其间经历生命的社群。圣经里最反文化的一段经文是有关早期教会的描述，作者写到信徒同心合意的合一，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46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他们一起敬拜神，一起用餐、交通、祷告，日日如此。难怪他们如此亲密。我们尝试在21世纪的作息表中创造出第一世纪般的社群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建立深邃关联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生活步调。你是否常听到或说这样的话呢？我们真该赶快再聚聚，或者过阵子有空时一起吃个午餐吧。真实亲密的必要条件是大块大块、不疾不徐的时间。如果你自认为能把关系深厚的社群塞入已经填得满满的行程表里，那需要你再三思。明智的人不会用微波的方式建立速成的友谊、亲子关系或婚姻生活。建立社群是急不来的。你不能急促地倾听，你不能急促地和哀哭的人同哭，或急促地和喜乐的人同乐。许多人缺乏好朋友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从来没有将建立社群视为高度优先。你没有办法急促地帮别人抬褥子， 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字。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，来听一首歌曲，稍后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入字团契》这本书第三节《忠诚的友谊》中的内容。稍后你将听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字，真实的社群总是带来灵命的成长。
想长大，理想插上自由的翅膀，憋住气拼命闯，努力掌握航行的方向。长大后心满是幸福，已悄然划过时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接下来我们将要谈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入字。刚才我们讲到了圣经中一个摊子和他朋友的故事，试想这个摊子经过怎样的努力才交到这样的一群朋友？他必须克服自己不时产生的依赖感。我猜想他有时候会嫉妒朋友的独立，因为他们相聚之后，除了他以外，大家都可以自己走路回家。有时候他必定在心里暗自想望，如果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该有多好。当他必须在他们面前表示出需要援助的时候，必然也曾经担心他们会怎样看他。让别人抬你的褥子是自暴其短的时刻。当别人抬你的褥子，他会看到你的弱点，如果不小心松了手，还会使你受伤。而摊子这群朋友有份共同的默契，那就是 信任对方，不怕自暴其短，以及值得信赖的牢靠信实。这个褥子按着社会标准来看，本来应该在他们之间成为一道巨大的鸿沟，但是却成为俯视与接纳的良机。这群人就成为褥子团契。面对软弱与需要，大家仍然彼此关爱接纳，并且相互俯视，这就是褥子团契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是攸关你我的真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褥子，假想这个褥子代表人的破碎与不完美，是我所谓不正常的一面，是我最想隐藏起来的小小的瑕疵标签。不过唯有容许别人看到我们的褥子，彼此互相帮助，才有机会得着痊愈。每场有效果的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都是褥子团契，健全的家庭与教会亦然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褥子。或许你的褥子是你似乎难以控制的脾气，或许你的褥子是惧怕，或许你的褥子是无法信赖别人。有些人穷一生之力致力于褥子管理，他们佯装自己没有褥子，表现得如此健康强壮，周遭人都认定他们去哪儿都不成问题。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的褥子，或甚至有辨识他人褥子的属灵恩赐，但绝对不会展现出他们自己的褥子。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破碎。如果这是你，你可能相当善于隐藏自己的褥子。或许你能说服每一个人证明自己够强健有能力，但是你却无法生活在社群中。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，必要的时候谁会帮你抬褥子呢？你会向谁显出自己的软弱与挣扎？你会请谁为你代祷呢？你会让谁看到你的破碎呢？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破顶直入的社群，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摊子的故事。有一天耶稣来到他们镇上，这四个人知道了，当然他们也要去听听这位名师的演讲。其中一人说道，不能只有我们自己去，也得把我们的朋友带到那儿，这对他会是一大鼓励。或许有关耶稣的传闻都是真的，或许耶稣真的可以医治我们的朋友，那就太棒了，我们一定要带他去。这么做会使事情更棘手，但是他们考虑的不是他们自己，而是他们的朋友，因为朋友会为对方着想，朋友互相服侍。他们来到耶稣教导众人的屋子，会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，只剩下站位了。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近在咫尺，但是他们却无法到达他跟前。他们只好在旁边静观其变。然后，那个有管理头脑的人，有 MBA 头衔的那个家伙开口了：“
要怎样才能把他带到耶稣面前？
让我们来场头脑风暴，而且切记，在头脑风暴中没有所谓的笨点子。有人出了个点子，或许是最年轻的一个，那个刺青打动的家伙，因为他的思考是跳出框框型的。诸位，何不挖个洞把他从屋顶上坠下去怎么样？一片寂静。 MBA 问道，还有其他点子吗？没有反应。在屋顶打洞是他们能想出的唯一点子。他们知道这是个非正统的入场方式，不过他们迫切地要见耶稣，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不会被任何事情拦阻。他们对耶稣的信靠如此坚定，对朋友的关爱如此深切。这四个人一心为着朋友着想，他们认为屋顶的小小施工是阻挠不了他们的。他们以决心、勇敢和正确的大脑创意来服侍朋友，他们为了朋友拆屋破顶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会采取拆屋破顶吗？其实那无需破坏东西，大多时候这包括的只是两项任务，观察入微与付诸行动。当你知道朋友心情不好，可以写张卡片或打个电话。当你知道有人很需要找人谈谈，即使忙碌仍花时间听他说话。当你看到一份礼物会让家人为之雀跃，就让他莫名其妙地收份礼物吧。真实的社群总是带来灵命的成长。我们继续这个故事。耶稣抬头往上看，看到四个朋友的脸正向下盯着他。他们自己一无所求，脑中唯一的想法是，只要能让我们这个朋友挨近耶稣。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一件奇妙的事，当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。通常得医治的故事都是记载耶稣看到要得医治者的信心，而这里所记载的主要还不是这个瘫子的信心，而是他四个朋友的信心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人的信心能为朋友成就何等的事呢？耶稣看到一群人，他们为了自己团体一员的益处，不计代价豁出去的委身到底并付诸行动。从这群人身上，耶稣瞥见一些上帝起初造人的心意。他在失落的人海中看到一个小小的平安之岛，他看到有人无惧于超大的有瑕疵的标签，仍为朋友赴汤蹈火。他看到他们的信心。耶稣转过身来，俯身看着这个躺在褥子上扭曲动弹不得的身体。他不仅看到一个残障的身体，更看到正如在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破碎堕落的灵魂。他柔声说道，孩子，你的罪赦了。不知道褥子上的那个人此刻作何感想，他丝毫没有料到会谈到罪的问题。不过当你置身于凝聚力强大的社群，而耶稣也在其中时，这就发生了。当我独自一人，我能说服自己我是个相当谦卑的人。不过当我与别人共处，听到别人一直在赞扬某人时，心底就会响起一种绝非谦卑的抗议声，而且是很大声的。当我独自一人，我能说服自己我是个相当有怜悯心肠的人。不过当我与活生生的人共处，了解到自己必须要花费精力 牺牲时间，操练怜悯，绝非舒适的享受时，就显出我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为他人着想。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的一个主角说过，在我理想中，自己是常常充满怜恤，决意要服务人群的，然而我根本没有和别人共处两天的能耐，这是我的切身经历。我认为这反映出深入社群的结果，迟早你会面临到罪的问题。社群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极限、惧怕与自我中心。范尼云写道，独处之际，我们会自以为蛮有爱心，一旦与别人共处，时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就会发觉自己实在欠缺爱的能力，太常拒绝他人，又太自我中心。在与耶稣深入的团契中，在褥子团契里，我们发现自己的罪被指了出来，并得蒙赦免。在有耶稣和关心你的人的社群中，这个人的经历也将是你的经历，会提到罪的问题，并予以处理。虽然这听起来挺吓人的，却可能是最棒的一份礼物。我们再回到这个摊子的故事中来，他所得到最大的礼物，就人而言，不是他的双脚，而是他的朋友。没有礼物比得上归属于一个社群，只要有群人为其成员的益处不求回报，不计代价地委身到底，并且付诸行动。要成为这团契的一员并不容易，有些人的褥子可能很沉重，很令人难堪，而且总是有忙碌、惧怕或冲突的屋顶需要拆除。不过一旦进入团契，将永远舍不得离开。在这个团契中，你将得着医治，成为完整。耶稣也在此团契之中，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与你共读分享本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你晚安，再会。